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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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马掌，请拿起《一明入正理论义贯》。上次讲到42页，今天继续讲43页。换句话说，你所提出的宗，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是你自己说的理，或是见仁见智的个人见解。这本来是可以的啦，啊，但是你提出的因，则必须是令你的个人见解可以得到众所共认的理上的支持。因此，这个论证的宗才能够于理上得证，啊，于理得成，啊，所以理上能够得利啊，那个就是英文叫 plausible 啊。plausible 是以这个逻辑推理来讲是可以的，叫做 plausible 啊的可能性。这英文的可能性啊，你如果查字典啊，我们一般知道的是 possible 啊，但是这 possible 的意思是可能性。那 plausible 你查中文字典也是可能性，那你就没办法分别了啊。这个 plausible 的可能性呢，是这 plausible 是于逻辑推理上可能成立， possible 是于事实上可能成立。所以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同地方在于这个 plausible 是纯粹的逻辑的啊，逻辑的思维推理可以成立，叫做 plausible。 那如果事实上可能成立，那叫 possible 啊。好，那而你所提出的喻，接下来啊，而你所提出的喻，比喻啊，譬喻啊，则令你所论证的理得到众所共知的事实上的支持啊。因此你的宗于事上得成啊。所以这里讲这个推理上这么讲，就是说这 plausible 可以说是理上的，然后 possible 可以说是事上的。可是这个理呢，又不是这个佛所说的那个真理的那个理，而是逻辑的推理的理啊。那但是因为讲逻辑推理嘛，所以就可以成立了，与这个西洋的逻辑学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往下看下一段啊，43页第二段，佛教一明学与西洋逻辑学最大的不同，它的关键就在于这个预知啊。因为西洋逻辑学无论是古代的三段论法啊，古希腊的三段论法 syllogism， 或是历代的辩证法啊 dialectic， 那包括前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pre-Socratic dialectic， 乃至于黑格尔辩证法啊 Hegelian。Dialectic， 或 或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Marxian Materialistic Dialectic。这基本上这些都是属于形式逻辑。这是西洋逻辑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说你在逻辑里面啊，西洋逻辑里面只要论证的过程与理上或是推理上可以说得通啊，便可说这个论证可以成立，叫 valid 啊，也就是说合于逻辑了，合逻辑，以及于论理上可能可接受啊 ，plausible。虽然这个论证经由推论的方式与理上可以成立，但事实上则不一定成立。这理上那样推是可能成立，可是事实上不见得啊，因为它不一定符合现存的事实啊。那将来也不一定能够成为事实啊，只是这样推，那个推这个推论的过程都是正确的，这样子而已。翻过去44页。实际上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这样一样啊，这么一样的东西符合这个道理啊。但那并不妨碍于它理论上可以成立这件事。所以这个西洋逻辑就变成这样的，理论跟事实哦分作两块了，你知道分开了。所以他只管理论就好，你只要理论对说得通就行了，事实不管，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他们怎么样把它补起来，你知道就好，推出一个理论，很大胆的理论啊，所以大胆的这个设一个理论，设一个假设，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的。所以接着就是实验，用实验把它补起来。实验就是把它付诸实施嘛，啊，这样子就叫实验。所以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也很好啊，在实际上去验证它。所以他们的理论家或是科学家或是哲学家，他提出一个理论，然后再去实验它，然后实验呢，结果就证明说，哎，这个理论可以成立。所以他们理论本身提出来的时候，就必须要通过那个推理的那过程的验证，对。但是推理是一回事，跟事实另外一回事，啊，这佛法就不一样。佛法的因缘学是，你那个推理的过程中，就必须要含着事实。查在这里啊，所以，可是你再看，这西洋的这个理论跟事实是用实际验证啊实验来表示，可是这个实验其实也不见得就是你实验成功就表示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实验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条件啊，比如说这个。室温20度，一大气压，啊，就标准状况之下，哎，那一定要这样，所以你那个实验室里面一定要控制在这个情况之下，然后湿度多少，对，啊，都要有一定，所以气压、温度、湿度都要是标准状态，啊，所以。你这一套理论在这边实验的结果可以成立，可是你拿到非洲可能就不能成立，为什么？太热了嘛，对不对？那你拿到北极也大概也不行，因为太冷了，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气压、气温啊，乃至于你所这个实验的那个东西啊，也都一定要选择的恰恰好，差一点点都不行。也都会影响你实验的结果，所以 所以他所谓的实验离开了实验室也就不见得会成立，是不是？就这样，所以他有这样的缺点，因为他理论跟实际，他这个实验也不见得是实际，你知道吗？啊，所以理论跟实际有很大的这个一个缺缝在里面啊。如果不说鸿沟的话啊，至少它有距离啊。所以啊，看44页第二行啊，这个第一行好了啊，这个但那并不妨碍它与理论上可以成立这件事。换言之呢，西洋逻辑只管论证是否可能啊，理上可能，而完全不问这个是否事实上可能或是可行啊。所以这也跟这个东方跟西方人的那个文化啊以及个性的差别，所以西方人比较富这个冒险精神啊，然后他们敢于大胆的假设啊，那大胆的假设以后，这个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比较自由、比较开放、比较冒险。那我们东方人比较审慎啊，比较稳扎稳打这样子啊，那而且不会。比较不会去想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这样的。好，因此西洋逻辑学中完全撇开伦理学，伦理学什么？就讲道德的啦，对不对？美学啊，所以伦理学是什么？是真，对不对？美学是美啊，不是，伦理学是善啊，美学是美。啊，然后这科学是真的，所谓的真啊，那政治学，是要讲公义的，对啊，然后社会就讲自由平等之类的啊，等的价值判断啊，如善恶、是非、美丑等，这些在西洋逻辑里面完全都撇开。他都不讨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叫做什么？都是价值啊，这价值，这些都是价值哲学啊。这个这哲学有两种，一种是纯哲学，一种是价值哲学。价值哲学也就是应用哲学啊，就像数学有纯数学，有应用数学，这懂不懂？纯数学就完全是数学嘛，那数字啊，然后这个线条啊，对不对啊？那个比如说这个几何学啊，啊，就图形，那里面有没有善恶？没有善恶，也没有是非，对不对啊？完全是思想思考的那种，就处理数字跟图形这样子。这叫纯数学。那应用数学是什么？把转成这个比如说以这个几何学来讲，把它转到水利工程啊、哦、转到这个建筑物，不是要那个什么重力啊啊、哦、平衡啊，对不对？这个就用到三角几何，哎，那所以那个就叫应用数学，乃至于说会计也是数学的一种应用，也是应用数学的一种啊，珠算也是应用数学啊，加减乘除，对啊，那。但是就是把它弄到那个 本来数学是数字，把它弄来算钱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哦，处理钱啊，处理经济啊，财政啊，那又不一样了。那啊、哦，所以乃至于这个诶，叫保险学里面的那个最高那个叫什么啊？精算，哎，精算，那就是也是数学的一部分，不过那个是应用数学，但是你要做精算是一定是要数学系毕业才行，哎，我说你数学不好没有办法精算嘛，一定很不精嘛，哎，啊，那么这就讲说纯哲学跟，这个应用哲学啊。那应用哲学通常就是价值哲学，这是以西洋的这个学问来看，西洋古代就是以哲学统领一切学问，所有的东西都叫做哲学，那么所以那有纯哲学有应用哲学，纯哲学就是纯粹是讨论这个宇宙论啊，本体论啊，那些东西啊、哦，那这个应用哲学就化为像这个美学啊、政治学啊、经济学啊，这些全都是算是哲学，你知道？所以你到现在还是一样啊，所以这个西洋跟中国古代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受教育是全能教育 啊没有分科的，分科是到后来才分的。所以你一直到现在你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拿到文凭，对不对？学士，然后硕士，然后在最高的学位就是博士了，对不对？我们称为博士，但是英文叫做 PhD, 对不对？这博士就是 PhD。 什么是 PhD？ PhD 的全文是 这个词很有意思，我们称为博士，对不对？那什么叫博士？博学之士，就是博士，就很有学问了。那博士的英文呢是 PhD， 这是缩写。 PH 的就是 philosophy 哲学，那第一就 doctor， 这个 doctor 不是医生，你知道吗？ doctor 就是说这个学问很高很专精的，那头脑头这样突突跟鸡蛋一样那样子，那个叫 doctor 啦、啊。那称为 egghead, 蛋头 啊那种。因为读书人读到后来就头都秃了。所以这个所有的学问最高的学位都叫做 PhD。都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不管你是学数学的或是学经济的，任何一个学问得到这个博士学位都叫做 PhD。所以就表示说古代这是全能的教育啊，那没有分科啊，那到后来才分科的。所以这个哲学啊，这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所以古代就是哲学就有纯哲学有应用哲学，那么纯哲学就是研究这个人生宇宙最高的道理，这就是纯哲学啊，这宇宙论本体论啊，那其他的呢就是它的应用。那比如说以光是以艺术来讲啊，这个如果你学纯艺术那就是画画，对，就画画，不管你画什么画都可以，水彩画，这个油画、水墨画啊，那就是画画，就对，就是艺术。那什么叫做应用美学、应用艺术呢？那就做广告啊，制图啊，那些就是了。 design 啊，对不对啊？乃至于拿来做服装设计啊，那个也都是美学的应用，都是艺术应用艺术这样的。那可是如果是以这个学门来讲啊，这个比较高的就是纯的，比如说学纯数学的，那就比较高。那纯数学学不好的就学应用数学。包括电子计算机也是应用数学的一部分。那如果是学艺术学得好的，那就变成艺术家创作啊，画画这样的。那画一张就200万，对不对啊？那如果这个没有办法画画画得很好，就学应用美学应用艺术，就去给人家做广告设计，对啊，乃至于服装设计这样的。啊，不过然后所有都是一样，纯的是比较高，但是通常纯的就做研究工作啊，那这个也有好也有坏，这个纯的可能价值更高，可是事实上这个在金钱上可能不见得是最高，哎，那就看你，的表现怎么样了。但是如果要有这个现实的利益的话，都是在应用方面，把那个纯的东西变转成应用的时候，比较容易脱线。脱线不是那个脱线。脱线就是换成现金了，对不对？那这是台湾话脱线，就脑筋脱线了。好，看44页第二段。还是第一段还没看完啊，第一段的第四行，所以这个西洋第三行下面啊，西洋逻辑中完全撇开了伦理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价值判断，你把那个价值两个字画起来。那事实上虽然那些所谓纯的思维的东西呢是很高，可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人生最重要的还是价值，对不对？是非善恶美丑，对，我们都是依这个而活的，而不是依那个这个好像太空一样漫无边际的想象，对，纯的比如纯数学啊，纯美学啊，纯艺术啊，纯文学啊，这些都是想象的东西。可是真正跟我们人生有交集有搭嘎的还是价值的东西，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生还是要追求价值嘛。比如说你的人生有没有价值，对，你活了一辈子有没有价值，这个是最重要，对不对啊？那价值什么？价值就是目的，对，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是追求纯所谓纯哲学、纯数学啊，这个纯文学，那就好像变成空中楼阁一样，象牙塔一样。那种就表面上看起来是说很高的学者，对不对啊？但事实上他是好像住在象牙塔里面，这跟人生的关涉就很少。但是他就在那个象牙塔里面自得其乐，虽然可以自得其乐，可是那是他在学校教书的时候，然后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可是回到家里的时候不一样了，对不对？你总要回家吧，对不对？回家就跟老婆孩子见面了以后，那又另外一回事了，对，所以你还是要回到这个世间来，还是要从外太空掉下来到这个泥土上去，对不对？你还是要很踏踏实实的活着。 所以这个你做这个纯是纯美的纯真的所以这些纯的东西呢是一种想象的空间但是常常会跟事实脱节跟人生实际的人生脱节但是这个在西洋会比较明显在中国或是东方说比较不会因为一直都是很注重他必须要跟直击就一切的学问学术都在东方来讲多半会要求直击于实际的人生所以比较不会是纯想象的这个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这个数学很好然后他画了一个图他就是用那个直线切切切切切切切到后来一个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圆形那切切切然后切变成有三角三角三角三角然后三角切切切切到后来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圆形那个是就是很好玩了对不对但是那个跟实际的人生就有很有一段距离是不是也因此呢因为西洋逻辑中完全抛开了这个伦理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价值判断例如这个善恶是非美丑等而只一心一意地专注于自己所设立的逻辑架构中的运作也因此而令西洋逻辑于正确无误的论证之中常常会产生跟事实上在事实上变成很荒谬的结论但是他们也能够很坦然地接受这样子的荒谬的结论没有关系他们可以接受我们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一看到先秦诸子的白马非马大家一听就昏倒了对不对所以都不能接受兼白异同也不能接受所以就这样子就死掉了就短命而死了这个逻辑学就这样短命而死但若西洋的话哇那一定炒作的不得了这个很炫的这个道理很炫的是那就很多人会去继续发挥你知道吗所以那种人在中国呢就变成一个怪人一样对因为然后讲出这种怪人讲出的怪论这样的当他有他的道理他就是学术上的嬉皮中国这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嬉皮这种嬉皮是学术嬉皮那就在这个先秦的时候周朝末年春秋战国了先秦的意思就是秦朝之前叫先秦那秦朝之前是什么就是春秋战国那秦始皇统一了那个春秋战国的战乱嘛对不对那所以最早的嬉皮就理论上的嬉皮那就是这个讲名学的名家的然后这个事实上的嬉皮呢就生活上的嬉皮就是在晋朝的时候晋朝的竹林七贤知道吧每个人都很幽默然后蓬头垢面这个头发都很长乃至于裤子啊衣服啊都破破的所以现在的那种牛仔裤这不是都破的吗那个已经是落伍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晋朝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早就有了而且甚至于还有 那一些玄学家，他就讲，他有的还常常不穿裤子，不穿裤子，然后人家问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啊？你读书人怎么可以这样？”他说：“我是以这个大地为我的裤子啊，你怎么跑到我的裤裆里面来了呢？”你看，很疯狂嘛，对不对？这个连西方的嬉皮都不如啊，是不是？好，看下一段。至于佛法的一明学，好吧，看下一段之前，因为我已经把那个英文写上去，我就念一念好了。有人曾经讲说，可不可以写 email 给我说，可不可以请师父把那个你翻译的英文的那个经典呢，这个念一遍，好让我的儿子可以学习。我哪有那个时间念那个东西呢？啊，我念这个，你去学这句话好了。Something plausible in logic, but totally impossible or ridiculous in fact. 这荒谬英文是 ridiculous. 这 ridiculous 啊，这不能讲说，哎，你很 ridiculous, 那会把人家气死哦。好，这个 ridiculous, 荒谬就是完全不讲道理，那个叫做 ridiculous。下一段，至于佛法的因明学，则完全不会有这样的现象。那是因为因明学中有三知啊，尤其是欲知的关系啊。这三知就是什么呢？中阴欲，对不对？那这个西洋逻辑只讲中阴。啊，但是不讲欲啊，而这个佛法的因明学就要求一定要有欲知啊。假使因明学中只有中阴两知的话，它的结果就可能会跟西洋的逻辑类似啊。就因为论者提出一个论点，在理论上得以成立，但事实上却完全不可能。啊，因为因明学的论证之结构，除了中跟因在理论上的证明之外，还要求必须要有欲知的事实上的举证。啊，所以你讲的道理很好很好，但是事实上可不可能？那你一定要交代，你一定要讲，一定要举出例子来说，我这个理论刚刚讲。我这个理论道理这样推推推推推是可能，对不对？若 A 则 B, 若 C 则 D 等等等啊，可能。可是你这推的好像很好，可是事实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有没有现存？要现存的才行啊。现存有没有这样东西，就是符合你这个理论，或是你这个理论可以跟这个现存的事实的现象相符。这样子才可以令你这一个理论真正的成立，否则我们就拒绝接受你这个理论，因为你这个完全是异想天开嘛，那异想天开的虽然讲得通啊，那所谓公说公有理，那你有一套你的道理，但是那你就回拿回去，你那套道理就拿回去好好的珍藏好了。这个于世界上是不能够通行的，大家都不能够接受的，那一种行不通。就简单一句话，欲知就是让你的道理行得通啊，而且已经可以通的这样子啊，所以你不能是你那个道理不能是外太空来的，必须是这个地球的东西才行，好吧？这个人生所有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的因明学呢，就是什么？就是很人生化、很人性化，不会变成一个怪兽，对啊。 证明这个宗与既有的事实早已有之啊，这个预知的作用是这样子啊，而于事得成，是故啊，因民能免于学者纯理纯学术的象牙塔式的不合事实的架空之理啊。所以啊，在理上你尽管发挥，尽管讲的这个天花乱坠，但是事实上最后你还要落实在实际人身上，实际的人生的经验上，然后大家都能够看得到，都能够认同，而且能够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佛法的逻辑虽然一样要求明晰的推理，对不对啊？但是它不要你脱离人生，是吧？为什么？因为逻辑，这个佛教逻辑是为了要修行，为了要断烦恼。那你如果你的理论是脱离了实际人生的话，是纯粹是想象的，那跟人生就不搭嘎，对不对？跟人生不搭嘎，你那个理论不可能断烦恼，就跟断烦恼得快乐得智慧就不会有关系。你那可能是一个很幻想的很高的想象的东西，可以让你一时很快乐，对不对？你在你想象的世界里面，想象的空间里面很快乐，但是跟你自心的烦恼那就没有关系。跟你自心的烦恼，你那个想象的东西没有办法拿来对付你自心的烦恼，因为你自心的烦恼是确实有的，实际存在，而且是现存的，不只是现存，自古以来所有众生都有这个烦恼。所以佛法的可贵处，也就是因明学的可贵处，不在于让你逃离、脱离、逃离、逃避自心里面的问题，而去住在象牙塔里面得到一时的快乐或是麻醉，讲到吗？所以您看看我们的因明学了不起吧，赞，伟大，拍手，大声一点。好，佛世尊说多谢掌声。对，所以佛世尊讲的法也要众生一票，你知道吗？哎，大家投票说，哎，这个世尊这个法太好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所以世尊虽然是很高超啊，但是他也要需要你的一票。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普贤十大愿称赞如来，对，所以虽然他不是因为你称赞如来而存在啊，他不见得靠这个了，对不对？但是呢，因为大家都称赞如来，所以这个佛世尊讲的法就可以昌盛，哎，然后大家就爱用，对不对？爱用，而且免费选购，对不对？这样，所以佛法昌隆，众生这个快乐，哎，啊，所以这佛法不是想象的东西，不是搞想象的东西。不是搞幻想的啊，所以不是在开发想象力、创造力，而是要针对具体的现有的问题去解决问题。如果要开发的话，是开发什么？开发你既有的问题，去发现它的问题在哪里，对，而不是撇下这个自心这个问题，然后去追求外太空的，或是离于自身自心的种种的想象的，然后就逃遁了，就逃遁了。所谓的遁世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佛法是面对的学问，而不是逃避的学问。但是很奇怪耶，我们都讲说这个佛法是遁入空门，事实上 没有什么遁入空门，是遁入石门啊。那相反的，这是很讽刺的。世间人呢，他没有办法对付自己的烦恼，于是发明了很多种东西，很多很多种东西，让你忘掉烦恼，让你暂时忘掉烦恼，暂忘烦恼。譬如什么，所有的文学、音乐、美术啊，乃至于哲学，乃至于科学家，他的科学也都是让你暂忘烦恼。这是算是高的，比较低层次的，像所有的运动啊，乃至于这个娱乐啊，音乐啊，光是音乐就很多，唱歌跳舞啊什么，就是让你忘掉目前的烦恼啊，乃至于种种的运动，打球啊，爬山啊，跳舞啊，啊，乃至于下棋啊，打牌啊，啊，那么这个是中等的，对不对？让你暂忘烦恼啊。那比较下等的，像赌博啊，喝酒啊，啊，乃至于嫖妓啊，都变成是一种暂忘烦恼，乃至于现在人就嗑药啊，都是一种逃避的，所以这个世间就充满了逃避自我、逃避烦恼，然后就这样可以一天过一天，逃避麻醉，所以种种东西都可以变成麻醉啊，你很用功的追求种种的技艺啊。这个艺术啊，也都变成可以变成是一种逃避或是麻醉的那个方式。啊，所以44页最后一行。啊，倒数第二行。所以啊，这个终于因在理论上的证明外，还要求必须有预知的事实上的举证，证明此中与既有的事实早已有之，而于事得成。是故阴明学能免于学者纯理纯学术的象牙塔式的不合事实的架空之理，而变成学术家的文字游戏。这文字游戏有什么？就是佛所说的言说戏论。你知道看看那个西洋哲学都是充满这些东西，言说戏论，为什么？就跟我们实际人生没有不搭嘎，没有影响。你可以讲的天花乱坠，但是真正自己的生活啊，自心啊，都没有办法处理。乃至于哲学家自己也都发疯了，对。那这个还叫哲学家吗？对，不过这个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因为哲学家如果不发疯也困难。所以只要发心要专注研究哲学，这已经疯了一半了，对不对？所以一头栽进去啊，那。一头栽进去，那只剩下这个人，只剩下这个颈子以下这样的，所以没头了。接着，简言之，阴明之不同于西洋逻辑啊，在于阴明论证最后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生事项上啊，怎么样落实呢？不论是归于设法的物质，比如说四大、六根、六尘，或是归于心法，就八识、心所法，都可以啊。也就是归于色、心两种法啊，两种大法，但绝不能说是海阔天空、言之无物啊，只是为了阴明而阴明，为了逻辑而逻辑。啊，那 这个人生齁、哦、这我们人类啊或是众生啊就有一种颠倒啊。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派这个西洋的文学家哈、啊、就提出这样的理论叫 art for art's sake, 就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啊，所以就是纯艺术。那这个艺术啊在这里并不是只有是绘画那个画画的那个艺术，而是包含几乎是所有的艺，所有的艺，包括文艺，包括音乐。那艺术是画画，对不对啊？水彩的啊，乃至于雕刻啊，这都是艺术啊。但是文学也算是一种艺术，因为叫做文艺，因为是用文字做出来的艺术，叫做文艺。那音乐也算是一种艺术，就广义的艺术就包括这些东西，也就是包括所谓的美的东西这样的。可是文学家又雄心勃勃啊，他们都不承认说他只是为了美，因为他是要追求真善美，哎，那他要被，然后乃至于像雪莱啊，他们说这个诗人啊是这个这个一切众生的导师这样的，哎，那所以是先知啊，那哎呀，可是那些先知的生活都一塌糊涂，所谓的很浪漫呐、啊，对，那个都是浪漫主义者啊，那。这个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是不行的啦。但是他们认为很了不起，很伟大，对，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这个很纯，对不对？然后不是有他追求艺术、创造艺术，不是有任何目的。可是其实这骗人的，真的。为什么？你要有面包啊。你要吃饭啊，那你光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你吃什么？所以你画出来，你还是要希望有人买你的画嘛？对，你还在开画展，对不对？那为什么开画展？开画展就是当让大家知道你的画好，对不对？那这是名，对不对？然后光是知道你的画好，第二下一步就是说，那希望买你的画嘛？那买你的画了以后呢，那你就有面包了，对不对？也可以租房子了，对不对？啊，然后可以开 studio 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讲的那么高超嘛，对不对？啊，你艺术家还是要吃饭的、啊，对。那虽然吃的差一点、少一点，但是还是要吃的、啊，对。所以不能那么清高，绝对没有那么清高的，清高到不用吃饭。所以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自欺欺人呢、啊，不可能。为什么？为艺术而艺术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艺术不要变成道德教训这样的意思了。我们在这里面不讲什么伦理道德，就是艺术就是美就是了，美就是一切，就像济慈啊，济慈知道吧？英国诗人啊，就他26岁就死了，可是他的诗是很棒很棒的。就像李白的一样啊，这个很有境界。他就是只是为了 beauty, beauty is everything, 就是美就是一切啊。那美他说美就是真，真就是美，真的话一定是美的，这样。这个当然逻辑上是不通的啦，美就是真。美一定是真啊，当然你要广义的讲也可以啦，但是这个逻辑上就有问题了，对，美的一定真，不见得。一个漂亮的女人，不见得是真的嘛，对。那不要讲说她的那个，她的这个道德啊什么的，光是她那个美，就不见得是真的，因为化妆出来的嘛，对不对？要经过很多的修饰啊，对，所以美就是真， 真就是美，这很浪漫啊、哎、你只能以那种浪漫的 心情去看是可以、哎、祭祀的诗里面啊，就有一个就希腊古翁赞啊，那一首诗里面讲最后一句话说 Truth is beauty, beauty Truth is beauty, beauty truth 写反了。他因为看了一个希腊的古翁，那上面有很多的雕刻啊，很漂亮，然后他就说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我们要追求什么呢？你所要知道的就只是这句话，就是 truth,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美就是真，真即美，这样。也就是说，当然他这个真即美啊，其实是美，以他这句这整个句子来看呢，这个是美是大于真的啦，美包含真，哎，那如果你得到真，那个真也化成美，这样子。所以非常浪漫，他的那个浪漫是真正的浪漫，因为他就是说很这个人很纯啊，跟那个拜伦不一样。拜伦哦，这花花公子，这很浪漫，然后情人很多，然后顺便讲这个浪漫，我们中国人讲的浪漫跟西洋人讲的浪漫不太一样，不过也有一些雷同，比如说。法国人一直到现在，这个什么浪漫是romantic 对不对？罗曼蒂克，但 romantic 是从哪里来？从这个 romance 来的。romance 其实不是历史哈，虽然我们翻成 romance， 但是它不是历史，就是说。有一样东西很浪漫，那个东西是就叫 romance。那这个是名词啊，啊，这是名词。那它的形容词就是 romantic。有一个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剑侠唐璜》，有没有看过？丹望，这个念丹望。这是确实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很年轻啊，然后剑术很高超，但是就是花花公子，很花，到处都什么花什么柳，拈花什么柳，沾花惹草了啊，拈花惹草啊，沾花折柳了，应该是这样子，哎，到处都有情人这样的。如果讲的不好听，到处都有浪漫史啦啊，到处就交女朋友这样的，他们把这种东这个称为很浪漫。然后法国人呢，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就说有结过婚的人都有朋友，男的有男朋友，女的有女朋友，也就有情夫，情妇就对了啦，哎，然后这个称为很浪漫，所以他们这个价值观很奇怪，哎，所以我们把说，就说有婚外情看作是很严重的事，他们看作是很正常的，你知道吗？法国人啊。一般，乃至于认为是很浪漫的，莫名其妙，所以不是说低阶层的人这样子，其实反而是低阶层的人反而比较不会，就是中高阶层乃至于贵族啊，那些贵妇人通常都有那个。情夫啊，这样的，然后呢，贵公子啊，也都有情妇，而且他们是把它当成很严肃的，就是说情夫啊， 然后乃至于这个就变成很好像很高尚的一件事情，这是很奇怪的事啊。那我们中国也有说所谓的风流，对，但是我们中国的文人风流啊，都是去侠妓，对不对啊？秦淮河畔呢，对不对？知道吧？哎，那但是他那个通常都只是就是逢场作戏啊，这样子。但不是把它看成是很高尚的一件事情啊，虽然是很所谓的很风流，但是不是当作是一个很高级很高尚的事情这样。那如果说是真正这个中国就比较正经的人的文人呢，也不会这样做，就比较行为比较浪漫一点的人才会这样子啊，但是西洋就不一样，尤其是法国，意大利也有一点，就是拉丁民族了，简言之是拉丁民族。那个条顿民族就比较严肃，像英国人他就比较不会这种主张这种东西，英国、德国啊，这种条顿民族。比较那个严肃一点。好，我们讲到这里为止。讲到那个纯文学啊，我们中国也有纯文学你知道吗？比较少啊，像汉赋啊，晋魏的赋啊，那个就是纯文学啊。那纯文学呢，还有一些那种什么花间派的那种诗啊，啊也是纯文学。那种赋啊，或者是花间派的诗词啊，通常就比较迷离瑰丽，但是呢内容就很贫乏贫血，里面一点点一小粒小芝麻就可以盖一个那个城堡，这样用一粒芝麻盖一个城堡，盖一个赋的城堡，哇，讲的不得了，但是其实里面内容很贫血，这个所以等到那就汉朝，然后魏晋啊，等到那个唐朝的时候，就韩愈，你们都记得说文起八代之衰有没有？提倡古文就很质朴，然后里面很坚实，然后有内容、有内涵、有思想。那纯文学的东西通常思想贫乏，没有什么思想，就只是在这个词藻上的堆砌，你知道词藻上的堆砌，好像在盖拿砖啊盖房子一样，所以那就是文人玩一玩这样的啊。那也就因此就远离人生了。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